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去讲《闲看水浒》。那今天我们讲一个有意思的人，这个人呢是顽童李逵。那李逵为什么要给他加个顽童呢？你讲宋江，当然得讲李逵了，对吧？今天终于轮到他出场了，因为你觉得他种种的性格呀，就不像一个成年人。从他的这个身体上来讲呢，他的体格比谁都健壮，比一般的成年人两个三个还厉害。但是从他的心灵来讲，他确实是不像一个成年人，当然也有他像成年人的一面。我们今天呢，把它分析一下。李逵呢，每每感觉啊，一说要去杀人，就是异常的兴奋，说这个我这个板斧啊，许久不曾杀人，闲得慌。你看他这个感觉啊，就是说他对其他的这个普通成年人的这种有感觉的，什么金钱啊、美色啊这些，完全都没有感觉。但是他对什么呢？对杀人就特别的有感觉。比如说呢，他在那个狄太公家抓着了那个说闹鬼吗？结果呢，他去蹲那儿，发现呢没闹鬼，其实呢是他狄家的小姐和人家约会嘛。结果他把两个这个年轻的恋人的头不仅砍了下来，看这尸身躺地下呢，没事儿还觉得这个吃得饱，正没消食处，拿起这个双斧看着那两个死尸，一上一下，死劲儿的又剁了一通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人叫做大宋的忠臣黄文炳，那黄文炳被抓上梁山以后，李逵是干嘛呢？先把他的肉一片一片片着烤着吃，然后又把他的心肝拿出来做醒酒汤。那你觉得这个是普通一个正常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真的不像。所以呢，他对这个政治啊等等的一知半解。虽然他在宋江的身边，但是你看他经常这个说出来那种让宋江没法下台的话，比如说呢，那个宋江呢，在卢俊义打完了这个生擒了史文恭以后，宋江呢假装依晁盖的遗言说：“那不行，把头把交椅让出来，让卢俊义坐吧。”那李逵不干了，李逵说：“那前日肯坐，今日又让了别人，这鸟椅子是金子做的呢，只管让来让去，那讨我杀将起来等等等等，反正呢，这个童言无忌，让那个宋江啊，在众人面前确实很没面子。”我们觉得呢，李逵其实有一点像谁呢？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。那个孙悟空呢，其实就跟李逵一样，对金钱啊、对女人啊这些，反正都没有兴趣，甚至呢痛恨。然后呢，美猴王不是大闹过天宫嘛，对吧？大闹天宫的这个原因呢，就是觉得弼马温的那个官实在是太小了嘛，对吧？其实呢，说白了，他给自己封个齐天大圣的，也是一定要刷满自己的存在感。李逵呢也有这么一出，李逵曾经呢，在一个县衙里面把县令吓跑了，自己呢，把这个衣服啊，县令的这个衣服啊、帽子呀、啊、都取来，然后把那个绿的袍子自己穿上，然后呢换了这个鞋呀、啊，走到前厅里面，让那些这个典吏们陪他演足了一场戏。当时呢为过这个官瘾，让两个人呢乔装扮成这个斗殴前来告状。那你看这个戏呢？演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李逵的判决就显露出他这个本色了。那真是一场游戏啊！他根本就不判断寻常的什么民事纠纷等等这样的这种常识。那他呢，基本上就按自己的逻辑来断案。他那个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打了人的人啊是好汉，先放了他去。那个不长进的，你怎么就吃人打了呢？对吧？那给我加上，然后呢，在门前示众。后来呢，他穿着这身官服，还一直跑回了他那个忠义堂嘛，引得那帮兄弟们一块哄堂大笑啊，感觉上就跟美猴王去那个大闹天宫没什么区别。当然呢，控制小男孩应该怎么控制呢？那其实控制小男孩呢，要必备的一手呢就是胡萝卜，一手就是大棒，对吧？那给小男孩呢一定要有玩具，是吧？那么然后呢，一定也给他设定了一个界限，如果他这个出了圈了，逃出了圈了，就一定要惩罚。对吧？控制孙悟空的呢，当然咱们知道就紧箍咒嘛，对吧？但是控制李逵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宋江的所谓兄弟义气。最终呢，铁牛是铁了心了，为宋江干了一辈子，最后呢，用一杯毒酒就把这个顽童给打发了。那从这里来看呢，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李逵他的那一面，除了顽童以外，那一面奴才的那种性格。那说到奴才呢，我们又提一下李逵在这一方面他的这个表现。其实呢，梁山上众头领啊，不光是李逵，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是杀人如麻、崇拜暴力的人，而且呢，他们越是这样， 越是什么呢？越是奇妙的身上能把匪性跟奴性共存。那匪性呢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奴才呢是恭顺，是这两种性格呢居然能在一起结合起来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在这个水浒里面啊，谁是最地道的匪？其实呢也是李逵。你想他匪气十足，眼中只有他那两把板斧，心中没有任何的规则跟概念，对吧？但是你看他在宋江的面前呢，却又奴性十足。说白了，给他宋公明哥哥这个做奴才，虽九死而无憾。第一次戴宗把他介绍给宋江的时候，李逵就说，那若真是个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，若是个闲人，我却拜甚鸟，对吧？然后最后呢一看，正是山东黑宋江。李逵就像那个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母亲一样，别看他性格暴烈，哐就跪那儿了。这个就是他终身托付的那个主子呀，对吧？然后你再说他的匪性，当李逵跟戴宗一块去请那个公孙胜出山的时候，公孙胜的师傅那个罗真人说，我不愿意让徒弟再做强盗，反正是不答应这个戴和李的请求。李逵想到，那我就把这个道士宰了嘛，对吧？绝了公孙胜的后路。所以呢，他就晚上偷偷的跑到那个真人练功的房子里，一斧头砍下去。李逵一看，流出的居然是白血。所以当然呢，砍的不是罗真人了，他砍的是一个葫芦。啊，这个罗真人也是有道行的嘛，对吧？李逵呢还笑道说，眼见这个贼道童男子身，养得这个元阳真气不曾走泄，看没有半点是见红。金圣叹评道，就因此文啊，忽然想到李大哥既是童男子，那不妨砍一下试试，看看流的是白血还是红血。其实呢，就像李逵一样，这种匪性跟奴性共存一体的这种现象，在整个大宋的皇权社会里面，多数人都是这个写照，对吧？其实呢，你看在朝廷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奸臣，那么他们见了皇帝以后呢，表现出来的是奴性，对吧？那么他们见了这个比他们低级的人呢，表现出来的就是匪性。这里面呢，我们说土匪啊和英雄不一样，奴性跟忠诚也是不一样，我们得解释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他有匪性还有奴性，其实这两个是贬义词。英雄是什么呢？英雄是敢于挑战比自己更强大的人。而匪是什么呢？俩匪碰一块了，基本上是一块得干一架，按江湖的规矩来。然后呢，那么谁赢了，你输的那个人就为奴，我可以驱使你。那是你比我强呢，我在你手底下虽然为奴，但是呢我也不觉得怎么委屈，反而呢觉得兴高采烈。就像呢戴宗王英这样的人见着了宋江强于自己啊，那给宋江做奴才其实也挺好的，一点都不委屈。另外呢，奴性和忠诚是不一样的。奴性是什么呢？奴性是没有原则的归顺，就像李逵这样只认准宋江，那么自己主人的选择是否正确跟他没关系，对吧？尽管李逵内心不喜欢招安，但是公明宋公明哥哥说要进朝廷，那他只能跟着一块进朝廷。那忠诚是什么？忠诚是对一个价值和信念是有认同的，而非对某一个人的无条件的服从。所以呢，土匪只有奴性，只有英雄才能有血性。那就这个眼中没有法律，只有两个板斧的李逵，你就看他惹了多少祸吧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呢，这个柴进也够冤的。一开始柴进呢雇他当保镖，柴家是什么人啊？柴家不是寻常百姓啊，柴家是大周皇帝这个世宗的后代啊。赵匡胤的这个江山就是人家柴家禅让的。那大周呢皇帝托孤给这个义弟赵匡胤，那老赵当年是许了愿的，披上黄袍以后夺了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，觉得自己不太地道，所以赠给了一个什么丹书铁卷呢。大宋开国皇帝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的这个官员来讲居然是不起作用的。所以柴进碰到的事儿呢就是一个鸟知府根本就不认他的铁卷。所以李逵一冲动就给人柴进惹祸嘛，对吧？把知府的小舅子给打死了。打完以后柴进被抓。说实话呢，按照我们现在讲，这个李逵他也是个成年人，具有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的这个年法定年龄了。你跟人柴进有什么关系啊？但结果呢，这个柴进还是被抓了。高知府呢也不管他是不是大周皇帝的后代，反正先打一通吧。严刑拷打之下，柴进招了，招什么呢？说这李逵呢是我指使他打死人的。结果呢他变成了主犯，被关进牢里等待杀头。有的时候每每看到这时候呢，觉得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反了呀也不值得痛惜。李逵张清这类本来就是匪无所谓， 对吧？甚至呢，像秦明这样的这个朝中的高官反了呀，我们都能够理解。但是呢，像有这个丹书铁卷的这个保护的大周皇帝的后裔，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居然反了，这个时候真的觉得那大宋真的没有希望了。最后呢，还是得再提一句这个铁牛吃人这事儿。其实人类呢，对这个自身的尊重呢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啊，你看古代的时候还有什么一子而食，是吧？灵长类动物里面基本上，就像这个大猩猩啊、猴子啊，都基本上不会伤害自己的这个同类的死尸，甚至呢，就是说在这个遗体周围呢，就是动物有的时候还能表达这种哀悼之意。但是梁山人的这个吃人肉呢，显然不是为了饥饿和这个品尝人肉的美味，那他们的行为呢？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呢？第一是对这个敌人的人格进行最大的侮辱，那第二呢？他们这个吃人是有象征意义的，对吧？就是我是强盗，我怕谁？这种匪性的这种完全的表达，因为把人肉作为食物的话，这个绝对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。所以说呢，其实铁牛的这个让我们的感觉呢，它真的是像一个就是。心智没有长大的孩子像一个顽童般的存在，所以呢，我们解析这个李逵啊，总觉得这个李逵的这个杀人放火啊，就像那种未成年的人犯罪一样。所以每当提到这个形容的话，我都觉得特别的贴切，真的很像未成年人犯罪的那个感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心理年龄才决定了他们的犯罪动机。而且未成年人犯罪的时候呢，在每一次犯罪的时候，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过风险这两个字。铁牛也是一样的，铁牛每一次杀人的时候，脑子里绝对是没有考虑过后果和绝对是没有考虑过风险这两个字的。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也是打死人逃了出来，后来跟了宋公明之后，每次杀人也必定是奋勇直前，他的杀人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了。所以呢，每每看到李逵的是觉得这样的这个顽童啊，就像小男孩一样的这种性格呀，真是容易被人控制。另外呢，也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但是毕竟李逵从金圣叹的角度去讲，也是一个比较可爱的人，因为他非常的纯粹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